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马拉基书第三章。其实这一章是延续昨天第二章的经文，也就是在二章十七节对公义的神在哪里的这个回应啊。那从今天这整章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神他一直向人显明他的心意，并带出他百姓的爱是不会改变的。那就算百姓偏离他，他还是不断的来对他们施恩，不愿意看到他们沉沦。那尤其我们可以在今天经文当中第六节的那里看到，神就表明，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自己没有灭亡。在这里他就带出，其实神对他子民的爱是永不改变的，就算他们悖逆不听，但当他们回转归向神的时候呢，神还是接纳他们并拥抱他们。因此我就把今天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永不改变的神。那我们来看这个内容哦。那神永不改变乃是因为他是一位施公义的神。那我们可以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当中来看这段经文。在第一节这里这么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望的也要来到。那经文当中描述，其实这两位的使者，很明显他是指施洗约翰和耶稣基督的到来哦。那其实百姓他们在圣殿重建完成之后，他们其实已经等候了大概83年，但他们还是没有等到神回到锡安的这个应许成就，所以他们就很失望的质疑，那公义的神到底在哪里？然而就如阿摩斯书第5章18节所说的，那些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因为他们表面所寻求所仰慕的，实际上并不是他们心里想要的。那这正如我们过去两天，我们从经文当中看见，他们虽然是按部就班的来献祭，可是实际上却不是神所要的这个爱的回应，也不是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的。那为了要显明人的愚昧，我们看到经文当中神就宣告，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这里就是指弥赛亚将要在出乎人意料的时候要来到。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就看见神的来到是目的是要彻底的洁净他的百姓，使他们所献的供物都能够蒙耶和华悦纳，但神的审判却也要临到那些悖逆的人身上哦。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在看施行公义的神，当他来到的时候，首先他要做的是什么呢？那第一就是要炼净神的子民，从第2节到第4节。那第三节的经文这么说，他来的日子谁能担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金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所以我们知道工匠他们是会用火将金属融化，然后除掉浮在金属溶液上的这些渣子，使金的纯度更高。而茧是古时候他们用某种植物制成的一个肥皂，可以除去衣服上的这个污渍，使布漂白哦。那先知他就用这两种洁净的方法来比喻主到来的时候，他是要洁净利未人，因为他们是掌管圣殿里的崇拜。过去犹太人认为，当弥赛亚来临的时候，是要惩罚审判外邦人，但是实际上在这里马拉基他去警告犹太人说，他们将会首先受到审判，但这审判并不是为了要毁灭，而是为了要炼净百姓哦。那今天耶稣也是许多信徒所寻求所仰慕的，但实际上他们所寻求的可能只是一个满足自己的主，所仰慕的只是一个能够安慰自己的神，一切都是为了爱自己，而不是为了神哦。那就好像一般人他们敬拜偶像的目的一样哦。但是主耶稣他临近我们，却是要用火来熬炼我们，让我们能用爱来回应，使我们能够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来省察我们自己对神的态度是否正确。我们对神是否只是说有需要才来到神面前，没有需要就把神放在一边呢？如果我们真是以这种态度的话，我们真的要改变。当然这整个改变的过程是不容易的，是一个过程，所以经文才说是要透过熬炼。那但是我们知道说，只要我们愿意改变，我们就求神来洁净我们，使我们能够以爱来回应他。所以第一个就是要炼净。那第二件事情，我们看到这位施公义的神，他要恢复神的子民。在第五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行邪术的人，犯奸淫的，起假誓的，亏负人之工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屈弯寄居的，都何不敬畏我的。那此处呢，我们看到神他就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指出他们在宗教和道德上的败坏，就如行这个律法所严禁的邪术，他们犯奸淫，并且妄称耶和华的名，就是他们起假誓哦。而以上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些的他们所犯的这些事情，都是不敬畏神的一个表现哦。那百姓他其实一直以为弥赛亚的拯救是为了要对付他们的仇敌，不料其实弥赛亚却要从他们当中开始施行审判，来审判是为了要恢复神的子民，为了使子民能够离开败坏的生命而进入神的应许当中。这里我们就看见其实悔改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元素哦。所以我们要求神要把我们心里面的这个刚硬除去哦。如果我们只在省察自己的生命过程当中发现说真的我们有很多事情是不讨神喜悦的，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使我们能够改变，使我们能够回转，以致我们可以免去这些的审判哦。那第三件事情，施公义的神他其实是信实的等候他的百姓哦。那在第六第七节这里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那神他在这里就有力的来驳斥和那些关于他不追究罪恶的这些指控哦。神的圣洁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他从来没有改变过对于他子民的一个永恒旨意。他也带出他是一位信实和值得信赖的神，他可能会惩罚，会管教，会纠正他们，但这一切呢，都是为了使他们悔改得救。那当以色列人转向神的时候，神就必转向他们。那就好像我们许多做父母的也会因为孩子犯错而去管教孩子，但最终我们管教的这个目的是希望孩子知错能够改变哦，而不是为了要摧毁他们哦。然而我们也知道孩子可能不能够完全理解明白父母的心意，那些孩子可能也会有很大的反应，但是我们要真的要看到一个父母的心肠，就好像天父爱他的子民一样哦。那这就如以色列人一直一样，他们觉得说他们自己在追求公义良善，其实他们也献祭也按部就班，但是就是没有像神所说的常常偏离哦。那其实当人觉得自己没有问题的时候呢，可能是已经被蒙蔽了，而且不自知，但神还是以他丰富的这个恩慈、宽容、忍耐来领他们悔改，然后继续关照这些自以为没有偏离的百姓，耐心的指出他们的问题，也耐心的来等候他们哦。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永不改变的神也期盼以色列人能够遵行神的律法，在经文第八到第十二节这里哦。那马拉基先知在这里特别提到十一奉献的事情。那自从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呢，他们没有圣殿， 没有敬拜，对十一奉献也已经渐渐的淡忘。当他们回归圣地，重建圣殿，家园家庭就有许多不同的负担，在十一奉献的事情上，他们似乎也就忽略了。那马拉基先知就在此警告他们，从事对神圣殿的义务，就是要忠于十一奉献哦。那首先，马拉基先知他就指出他们在奉献上的问题，就是他们夺取神之物哦。在第八到第九节经文这么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丹纳的十分之一和丹线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那在之前的经文，我们看见神已经表明他信守自己的承诺。那在这里呢，他就带出百姓对他的不忠实，特别是在十一奉献和献祭方面。那这个夺取，其实在原文当中是抢劫的意思齁。其实奉献并不是把自己所有的所得的施舍给神，而是把神所赐恩典的一部分来还给神哦。那今天我们若没有看见我们的财富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也不肯把神所托付的财富用在神指定的用途上面呢，其实我们就是在抢夺神之物哦。那根据过去律法规定，土地的出产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那神把这十分之一赐给利未人为业，而利未人又要将所得的十分之一做举祭献给耶和华，那神再把这十分之一归给祭司亚伦哦。那百姓丹纳的十分之一和丹线的供物，都是神先把恩典赐给人，人照着神的心意分配恩典。那百姓若顺服神，就能长久地活在恩典当中，得着神的福分，成为流出恩典的管道。那百姓若私吞恩典呢，夺取神之物，神就会收回这些恩典，那咒诅就会临到他们的身上，以致原本所得着的这个福分将会变成咒诅哦。那当然还有第二个部分，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施行这个神所要我们行的话呢，其实我们是蒙福的。在第十到十二节，十二节这里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丹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其实我们看到神的原则是遵行神话语的人就必蒙福。那他在这里说我家，就是指圣殿，而仓库可能是就是指圣殿的这个府库。虽然当时的祭司已经废弃了立位之约，但是百姓并不能借口不将丹纳的十分之一全然的送入仓库，因为百姓并不是奉献给祭司，而是奉献给神。向神奉献是百姓当尽的责任，而管教祭司是神的工作。那百姓如果是用借口祭司的败坏而不使神的家有粮的话，信徒若借口传道人的问题而不尽本分，那必要自己担当自己的罪哦。神并没有给利未人分配地业，而是让他们靠着百姓的十分之一奉献，十一奉献来生活，既叫利未人学习一个信心的功课，也是叫百姓学习顺服的功课。因此神家是否有粮，利未人是否得饱足，就成了百姓和神的关系的一个试金石。但我们要注意，这里并不是要鼓励百姓用奉献来交换福气哦，而是要他们来转向神，脱离咒诅，重新回到圣约的这个神所赐的福里面。神并不是那种一试就灵的偶像，像外面的就是来我试试来拜你一下看你灵不灵哦。那恩典也不是靠奉献换来的，神并不鼓励人用奉献来试试他，因为这是一种用有点类似像那种贿赂来交换祝福，用拜偶像的心思来侍奉神。那神对我们的要求是我们要听命，我们要顺服，并且使我们能够藏在神的爱里面哦。那接下来我们也看到永不改变的神， 他也会斥责悖逆者，在第13节到15节。13到14节这里说，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那其实这些顶撞神的不是普通人，而是那些自以为敬虔侍奉比别人更加谦卑良善的人。那他们可能是对祭司失望的百姓，也可能是缺乏供应的利未人。那他们在整个等候的过程当中失去了耐心，因为他们一直没有看到神过去所应许的成就。那他们就开始抱怨神，顶撞神。那他们表面上敬虔，心其实是已经离神很远了，甚至他们开始妒忌那些狂傲行恶试探神的人。虽然被掳回归的百姓，他们表面上他们是不拜偶像了，但是神却借着等候来暴露出他们的侍奉神、遵行神所吩咐的，好像进食，其实所存的都是一种拜偶像的心思哦。那今天神也常常让信徒的人生经历各种的等候，好让我们能够清楚自己信主的一个目的哦。那这里有一个小故事，相传在大约在就是清朝末年，西方宣教士他们不断的涌入中国去传道，希望能够将福音能够传遍中国。那就有一位传教士，他在他的这个福音站门前，他就挂了一个很大的牌子，写就说信耶稣得永生哦。有一段很长时间，这个福音站都没有人来，也没有人愿意来信耶稣。那突然间有一天呢，就来了好一些人，就一直跟他说他们要信耶稣。他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平常都没有，突然间有一大堆涌来就是要信。那这下他也很开心，那可是他也因为好奇的缘故，他就问他们说，为什么你们要信耶稣呢？然后他们就回答说，诶，你的牌子上面写得很清楚啊，信耶稣可以得水牛啊。那哦，原来在前一日有暴风大雨狂作哈，那牌子上的那个得永生，这永生两个字被暴风袭击，然后就少了几个笔画，就变成了水牛啊。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信主的目的是为了要得着永生，得着这份救恩呢，还是为了要得水牛，就是我们看到只是物质上的这些东西呢？那若我们发觉信主的目的是不纯正的，那我们就要赶快回转，因为神他必定要再次的来接纳我们哦。那最后我们第四，我们看到这位永不改变的神，他是一位施怜悯的神，在16到18节。那我们先来看那些敬畏神的人哦，其实他们的名字是会被记录的。在第16节，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那思念他名意思是专心思考神的本质，而敬畏耶和华的人也就是那些思念他名的人。在等候神的过程当中，我们发觉有些人他们就已经失去了耐心，甚至开始质疑公义的神到底在哪里。然而还是有一些人凭着信心来等候。那些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神必侧耳而听，并且记在纪念册上。那今天许多基督徒自以为虔诚，却不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实际上是自欺欺人哦。那圣灵说，这些人的虔诚是虚的，因此我们要敬畏耶和华，我们需要勒住我们的口舌，使我们的名字能够被记录在这个册上哦。那第二个，我们看到神的子民也将蒙眷爱归神哦。那17、18节经文这么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是你们必归回，将上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那特特归我原文是做我贵重的产业，这里要带出以色列在西乃立约的时候作为整体被神拣选做贵重的产业。但其中只有转向神敬畏神的余数，才是真正是神贵重的产业。那之前我们看见百姓 他们就一面来夺取神的供物，一面就抱怨神是侍奉神其实是徒然的。因此神他就在这里清楚的来宣告，向他们说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侍奉啊？那侍奉就是要用爱来回应神，如同儿子因爱而服侍父亲，所以神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一样。那神向他百姓所要的，就是要敬畏他，遵行他的道，爱他，要尽心尽性的来侍奉他。那若没有敬畏、顺服和爱的侍奉的话，其实所有的侍奉都是假的，我们所做的只是给人家好看，或者是让我们心里舒服而已。那只有那些真正敬畏神的、侍奉神的人，才能成为属神的产业，蒙爱连续的儿子，并且能够与神享受他的快乐。所以弟兄姐妹，可能我们在过去的日子当中，我们是一个很尽力的在服侍神，就好像我从小，因为我在教会里面长大，那我参加儿童团契啊这些，然后我也参加诗班这些侍奉，很尽心，也觉得诶，我做了神要我该做的事情。但是当我在渐渐长大，更加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我就发觉其实我过去所做的好像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因为爱神而做，乃是觉得就是一种履行责任，或者是觉得希望能够人家看到我，让人家看到我的能力而已。但是也感谢神，他关照我，让我知道这些的问题，使我在一路在服事当中时候，我也一面的来向神来悔改，然后也愿意来改变，将我的心态来调整，就是真的是一颗愿意侍奉他、敬畏他的这颗心来服侍他。所以我总结今天这整章的经文那弟兄姐妹，神是不改变的神。就像我们过去可能我们偏离神，我们做了很多很多我们知道说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但是就算我们偏离了，他对我们的爱还是没有改变，并且他是一直不断的等待我们回转哦。那我们是否愿意回应神的这份爱呢？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觉得自己真的做了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要惧怕，因为我们知道说神是爱我们的，然后就让神的爱来充满、来浇灌我们，使我们能够走在神的心意里面哦。所以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马拉基书第三章其实同样在说着有关审判的日子临近。其实如果你回过头看我们过去这大半年的时间，其实我们几乎都不断的在重复讲着有关神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主的日子都必将快要来到的这样的一个信息。那我们看到这也不是说我们故意去偏排，而是整个世界的局势正在这样显明。那我们也看到我们的晨祷的读经，几乎你会看到我们这大半年来都读不同的经文，可是就是不断的在重复着类似的一个信息，或者说同样的一个提醒。那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关键很重要的，为什么圣灵的带领让我们在这个期间一直不断的在思想预备迎接主的到来，预备迎接这个末后的日子。因为当主再来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很清楚的看到，其实是真的是两条路，一个就是审判定罪的路，一个就是被肯定得奖赏的结局。就看到这样的一个的选项。那这个选项其实当神的话不断的提醒我们的时候，其实也就是不断的提醒我们你要怎样的结局，你要得着神的奖赏，或者是要面对刑罚。其实不断的透过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都一直的重复这个信息。那当然在这一章里头，我们每次提到马拉基书第三章的时候，都会联想到 有关十一奉献的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我相信也是许多人的挣扎啊，尤其是当整个经济整个社会整个就业的整个市场在面对一个很大的考验的这个期间，其实许多人或者每很多家庭都会在担忧到底未来的前景经济的状况会是如何。所以当教会提到奉献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包括我们的上会者也会问我们，你们教会 OK 吗？会不会经济受到影响？那我觉得真的今天这是一个神给人的一个试金石，给人的一个的考验，就是让人怎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经历神你所说的，你所应许的，我真的能够这样来体验，真的能够这样来经历丰盛吗？我整体来说我觉得很感恩的一样事情。因为昨天师母刚刚在看财政同工交给他的报告，所以师母就给我知道说，原来这大半年来我们的整个奉献的指数不但没有减，而且还更高。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从整体来看，因为从成绩我们很常会看到一个背后的原因，那我只能够说背后的原因是弟兄姐妹原来在这些事情上是认真的，在这件事情上是丰盛的。那我就看到当看到这样的一个成果的时候，我就知道弟兄姐妹的心真的是回应神。如果你的心是回应神，你必然会经历到神怎样的一个的丰盛跟供应，在你的真实的生活的里头。其实这个部分是幕后的一个考验。当然在马拉基书第三章也不只是讲这个，特别来到最后我想再加多一点就是在最后提到十八节，那时候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那我们知道来到幕后，来到主的日子就有一个分别。那这个分别或者是分辨是什么呢？把人分开，属于神的不是属于神的，神所纪念的神所不纪念的，要面对审判或者要面对奖赏。就是刚当中看到善人和恶人会被分开。那什么叫善人，什么叫恶人？善人恶人可能我们会讲，哦，就是好人跟坏人嘛。那什么叫好人跟坏人？那在教会里面的人就一定是好人吗？有时候好像很难讲啊。那在外面的人就一定是坏人吗？有时候也你会从心里面也觉得也不一定是这样子。可是这个地方我们会看到更上文是说到敬畏神跟不敬畏神。那这个是针对神的选民或者神的儿女，或者今天我们说基督徒当中我们是怎样的人呢？善人跟恶人这个我们不是单单从好跟坏这样来形容，因为下文就继续讲侍奉神和不侍奉神的。原来所谓的善人包含了所谓的侍奉神跟不侍奉神。那你说什么叫侍奉神？那侍奉神比较狭义的来说，哦，我有没有参与带敬拜啊，我没有参与负责后台啊，我没有负责招待啊，我没有参与某一些事工啊，我在儿童教会服侍啊，这些当然是明显的侍奉神。但是今天更广义的来看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侍奉神在表达什么，就是我知道我是神所拯救，我是主所爱的，所以我的人生我的生命不再是我自己，乃是为神而活，所以我要侍奉神。我作为一个丈夫，我要做在做丈夫的这个角色上，我要好好的来侍奉神，做一个合神心意的。我做父亲，我要怎么样做一个父亲的这个角色，在父亲的角色上来侍奉神。我作为一个基督徒，那基督徒我们要怎么样来侍奉神？其实在如果说到幕后，我们看到这整个背景在讲幕后，幕后如果你问神， 幕后神啊，你最大的心意是什么呢？我相信神的心意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传福音，因为主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为什么主说要来要来还没来？因为他要更多人得救，不愿有人沉沦，所以这是神的心意。所以你说怎么侍奉神呢？原来当我传福音，当我做见证，当我为着我的灵舍的需要去顾念他，去帮助他，或者是被人家无理的对待的时候，我还是以礼貌来回应他。为什么？我为了侍奉神，我为了在人的面前有一个好的见证，好的榜样，以至于别人有一天他可以发现，诶，为什么你会这样子跟一般人不一样？因为我有神，因为我的神帮助我。所以你侍奉神是我为神而活，这是一个层面，为了做见证。那第二个层面，很显然耶稣的大使命里头，除了是要传福音，是要叫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很显然侍奉神的当中包含了什么？要去建立生命，要去牧养，要去建立生命。所以今天如果你说我是一个愿意侍奉神的，你说我还不是小组长，哪怕你是一个主员，但是你可以做怎样的主员呢？你可以做一个积极的主员。我为了要侍奉神，我虽然没有机会还没有机会参与好像他们可以在台上的啦，可以在做任何的教导啊之类的，我虽然还没有，我只是做一个主员，但是当我要侍奉神的时候，我怎么样侍奉呢？我配合我的组长的需要，关心我，成为一个不是单单被关心的人，我要能够协助我的组长去关心人，去扶持人，我支持，我出席，我各样的事情可以帮忙联系，为了侍奉神，为了造就生命，为了把我所得着的我要去帮助别人，其实这就是侍奉神。所以在幕后你不用等到说啊，教会开放了啊，你可以重新回来了，不是的，你这个时候你每一天你都可以成为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为神而活做见证，我为神而活去为主打电话，为神而活去关心有需要的，为神而活去积极的来回应，来响应支持我的组长。原来我为神的缘故，我就是在侍奉神。你所做的事情，上面所说的，其实上面有一上文跟上面有一位有一个纪念册，在记录你所做的，记录你所说的。所以原来当我们为你侍奉神的时候，这就是幕后的日子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准备。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多一个警醒讨神喜悦的一个儿女。好，我就分享到这里。